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末帝明片最初名叫有真，等到即位后改名为黄，真明年间又改为现在的名字。他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，母亲是元贞皇后张氏，于唐文德元年戊申年9月12日出生于东京。皇上容貌仪表俊美，性格深沉厚重，少言寡语，一向喜好儒士。唐光化三年被授予河南府参军，太祖接受禅让后封为君王。当时太祖刚设置天兴军作为最亲近的侍卫部队，任命皇上为左天兴军使。开平四年夏天升任检校司空，仍旧担任天兴军使，兼任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乾化二年6月2日，庶人朱有圭弑君叛逆，假传太祖诏书，派遣供奉官丁招普疾驰到东京，秘密命令皇上害死博王朱有文。朱有圭即位后任命皇上为东京留守，代理开封府尹、检校司徒。朱有圭以篡位叛逆的身份占据皇位，众人内心都不归附。恰逢赵岩来到东京参加皇上的私人宴会，因而谈到国家大事。皇上诚恳地和他谋划，赵岩说这件事易如反掌，成败在于招讨使杨令公之手，只要能得到他一句话小玉进军，事情立刻就能办成。赵岩当时掌管禁军，回到洛阳后将计划告诉了侍卫清军袁相先。皇上命令心腹马慎交前往魏州拜见杨师后，并且说事情成功之日赏赐犒劳军队的钱50万名，还许诺让他兼任藩镇。马慎交是燕地人，一向有胆识口才，于是劝说杨师后引王杀君害父，篡位占据大位，宫中荒淫无度，无所不为。洛阳的人心已经失去，东京是众望所归，您如果顺势促成此事，则有辅佐拥立之功，讨伐逆贼之效。杨师后犹豫不决，对从事说我与隐王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，无缘无故改变主意，别人会怎么看我。马慎交说隐王以儿子身份弑杀父亲，这是元凶，君王无论是作为君主还是亲属，都是名正言顺，仗义行事，如果他一旦事情成功，令公您将何以自处？杨师后吃惊地说几乎误了大事，于是命令小校王顺贤到洛阳秘密与赵岩、袁相先谋划商议。当时有左右龙香都在东京，皇上伪造了朱有圭的诏书，派遣他们返回洛阳。在此之前，刘仲玉部下龙香郡的一个指挥在怀州叛乱，经过一年搜捕其党羽，皇上趁机派人激怒龙香军士说隐王因为龙香军曾经叛乱，要追查你们到洛阳，将全部坑杀。第二天就把伪造的诏书给他们看。通鉴考异记载，梁太祖实录说丙戌日东京报告龙香军按照诏书被追赴西京，军心不肯出发，实际上是朱有圭征调他们，并非朱有真伪造，只是激怒他们说将要坑杀而已。各军忧虑恐惧，将校们流泪告诉皇上，请求指出生路。皇上告谕他们说先帝30多年来经营国家，千征万战，你们都曾随行，如今先帝尚且落入奸人算计，你们又怎能逃脱？于是拿出梁太祖的画像给诸将看，皇上抽泣流泪说隐王贼害君父，违天逆地，又想要屠灭清军，你们如果能自行前往洛阳擒拿逆贼，告慰先帝，就能转祸为福了。众人踊跃说大王的话对，都高呼万岁，请皇上为主。当时是伪凤历元年2月15日。皇上于是派人告知赵岩、袁相先、傅辉、朱圭等人。17日袁相先率领禁军千人突入宫城，于是诛杀了朱有圭。事情平定后，袁相先派遣赵岩携带传国玉玺到东京，请皇上在洛阳即位。皇上回复他说仪门是太祖创业的地方，处于天下的要冲，北面抵御滨州、汾州，东面到达淮海，国家的藩镇大多在他的东面，调兵遣将便于就近，如果定都洛阳不是好的打算，你们如果坚持推戴，册封典礼应当在东京举行，等到平定贼寇之日，我就去拜谒洛阳的灵庙。这个月皇上在东京即位，于是去掉凤历年号，称为乾化三年。我们国家奖赏功劳惩罚罪过，一定符合朝廷典章，报答恩德伸张冤屈，岂敢欺骗天道。如果明显违反法治，虽然暂时拖延岁月， 最终要整顿大纲必须归于治理。又念太祖皇帝曾经开设霸府，经营四方，等到建立皇朝，屡次迁都，常常因为主流重任留守难选人才，慎重选择亲信贤能才承担重任。所以博王朱有文才能兼有文武，见识通达古今，让他分忧在郡郊之地，也共同治理兴亡之地，一心不二，24年于此。曾经对市民施以恩惠，确实对国家有功劳。去年引王朱有归，常怀叛逆之心，已经暴露凶恶锋芒，将要不利于君亲，想要窃取地位。这时正值先皇卧病，病情日益加重，博王于是秘密上密封奏章，请求严格恭敬，一而将莱州刺史授予引王朱有归。刚看到宣旨，立即施行，大逆不道，哪有自己放纵兵士在内殿，反而到东都叛乱，又假传诏书往家行路，还剥夺博王封爵，又更改姓名，冤屈耻辱两重，欺骗污蔑到了极点，仰赖上天垂佑，宗庙神灵，使内外同心谋划，导致远近共同愤怒，不久平定内乱，剿灭元凶，既雪耻于天下，也免于国家的讥讽。镇政期望隐居顿世，岂敢窃居君位，突然被推崇，于是继承大统，冤愤已在阴阳两界伸张，恩泽应该施及九泉之下，博王应当恢复官爵，并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归葬。三月丁未日，夏志书说镇上承天眷近日学习家仇，随后听说将相的谋划，请求继承祖宗基业，群情逼迫，再三推让不从，只得接受推崇，害怕不能胜任。正要举行祭祀宗庙，交祀天地之礼，应当广泛征集文雅之词，用来表达是神的敬意，如果文字尚浅，道理不周全，也希望随时另外图谋制定。虽然臣子行孝，在父亲去世后重新改名，但君主称尊贵在难以知晓而容易回避，如今虔诚遵循古典，详细考察前朝听闻，符合龟卜世事的占卜，希望合乎帝王之道，但念及寡德，尤其愧对美名，内外百官应当体察朕意，应当改名为皇。庚戌日，任命天雄军节度使、冲路州行营都招讨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尉兼侍中、弘农郡王杨师厚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，晋封邺王。壬戌日，任命夏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李仁福为检校太师，晋封陇西郡王。戊辰日，任命行州保义军刘厚、检校太保戴思远为检校太傅，充任行州节度使。庚午日，任命镇东军节度副使、充两浙西面都指挥使、行睦州刺史马绰为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领秦州雄武军节度使，晋封开国侯。这个月文武百官上言，请求将9月12日皇上的诞辰日定为明圣节，休假三天，皇上听从了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任命西京内外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司徒、左龙虎统军、濮阳郡开国侯袁相先为特进、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充任镇南军节度、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。开封尹判在金马部诸军事，晋封开国公，增加10邑1000户。丁酉日，宣义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、郑华浦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傅、长沙郡开国公罗州汉加特进、驸马都尉。五月乙巳日，天雄军节度使杨师厚和刘守奇率领魏、博、行、明、徐、兖、运、华的军队10万人讨伐镇州。庚戌日，在镇州的南门外扎营。壬子日，晋将史建堂从赵州率领骑兵500人进入镇州。杨师厚知道对方有防备，从九门移军到下泊。刘守奇带领义军从贝州劫掠冀州衡水、阜城，攻陷下泊。杨师厚从公高渡过玉河，逼近沧州。张万敬害怕，表示归顺。杨师厚上表请求任命张万敬为青州节度使，任命刘守奇为沧州节度使。下诏说太祖皇帝6月2日是大忌日，朕听说周朝以来都用通丧之礼，汉代以后才实行异月之仪，历代相沿袭，因为万机重要，于是成为旧例，难以突然更改。朕近来遭遇家冤，刚刚平定内难，忽然面临降制，又破境继承，殷荣永远无法追及， 哀嚎感念更加深重，难以抑制。想要表达在中境的忧思，应当停止在外朝听政，虽然异于常规礼仪，但愿深明无穷之思。应当暂停5月22日至6月29日的朝参，军机紧急攻势，不得滞留，都需及时上报施行。宰臣和文武百官三次上表，因为国际日停止公务多天，请求按照旧制。诏书答复说，朕听说礼并非从天而降，固然可以斟酌人情，事情关系到孝思，想必不妨碍国体。如今因为纲领忌日，暂时停止视朝，希望保全哀伤之感，以表示始终的礼节。宰臣等多次陈述章表，详细叙述古今，考虑到万机繁忙，商议以五月为请。虽然非常恳切，难以全部允准，况且保身正承担着宏大的基业，岂敢说过分的毁伤，而权宜之志得以深明志性，必须适中。应当从本月29日停止到6月7日，不必再烦请，深切体察朕的心怀。6月戊子日，任命沧州顺化军节度使，并录镇定副招讨使，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张万敬为青州节度使。秋季9月甲辰日，任命光禄大夫、守御史大夫、吴兴郡开国侯姚继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12月庚午日，任命前运州节度、检校司徒、十邑二千户、福王朱友章为许州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这个月，晋王收复幽州，抓获韦燕主刘守光及其父亲刘仁恭，带回晋阳。乾化四年春季正月壬寅日，任命青州节度使张万敬为兖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二月甲戌日，任命感化军节度使、华商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、太原郡开国公康怀英为大安尹，充任永平军节度使、大安京地等州观察处置使。夏季四月丁丑日，任命守司空、平章事于今为工部侍郎，不久贬为莱州司马，因为他挟私情与军校迁改的缘故。当天，任命行营左先锋马军使、蒲州刺史王彦章为澶州刺史，充任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，加光禄大夫、检校太保，封开国伯。任命永平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刘询为开封尹，遥领镇南军节度使。五月癸丑日，朔方军刘后、检校司徒韩珠扶桑期满复职，授予朔方军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。秋季七月，晋王率领军队从黄泽岭东下，侵犯行州、明州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在漳水东岸驻军，晋将曹进京前来投奔，晋军于是撤退。九月，徐州节度使王英反叛，当时朝廷派福王朱友章镇守徐州，王英不接受代替，于是下诏削夺王英在身的官爵，并命令他恢复本姓蒋，便委派朱友章及天平军节度使牛存杰、开封尹刘询等进军攻讨。这时蒋英向淮南求救，杨浦派遣大将朱瑾率领军队来援救，牛存杰等迎击，击败了他们。真明元年春季，牛存杰、刘询攻克徐州，逆贼蒋英带领全族自焚而死，在火中得到他的尸体，斩首示众并进献，诏令福王朱友章赴镇。闰二月甲午日，延州节度使、太原西面招讨应接使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渤海郡王高万兴晋封渤海王。三月辛酉朔日，任命天平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兼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应接等使、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牛存杰为检校太尉，增加十邑一千户，奖赏平定徐州的功劳。丁卯日，任命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兼修国使、叛度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退休。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，停止朝会三天。当初杨师厚掌握强大军队，占据重要军阵，经常要求朝廷宽容放纵，到他去世时，皇帝停止上朝三天，有人认为这是天意。租庸使赵岩、租庸判官邵赞向皇帝建议说，魏博六州精兵数万，危害唐氏100多年，罗绍威先前恭敬，后来傲慢，太祖常常身怀愤怒，太祖尸骨未寒，杨氏后就肆意搞阴谋，这是因为土地广阔，兵力强大，能够为所欲为，不如分割削弱，让朝廷指挥，就像身体指挥手臂，那就没有不服从的了。陛下不在此时控制他们，怎知后来的人不会成为杨氏后呢？如果分割相州， 魏州为两个军镇，那么朝廷就没有北顾之忧了。皇帝说好，于是任命平卢军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军节度使，派刘询率兵60000驻扎在和硕。下诏说，划分疆土虽然是为了赏赐功勋，设立节帅驻屯军队也要根据形势便利。近来魏博一镇管辖六州，是和硕的重要屏障，实在是国家的大镇，所分担的忧愁重托确实称得上重大艰难，要顺应时机必须通达变通。只是因为镇州定州是贼寇之地，与魏州亳州最为亲近相邻，其次象州魏州两州都控制着泽州潞州的山口，两道都与晋地相连，分头时常侵犯魏地，既然必须每天作战，不如分割节制，免得兵力疲劳在两路奔命，稍微安定人心，让大家能够整天安居。象州应当建立节镇，号为昭德军，以澶州魏州作为属郡，任命张云为象州节度使。己丑日，魏博军队发生叛乱，囚禁了节度使贺德伦。这时朝廷已经分割魏博六州为两个军镇，命令刘询统领大军驻扎在南乐，以讨伐王荣为名义，派澶州刺史行营先锋部军都指挥使王彦章率领龙骧军500骑兵先进入魏州，驻扎在金波亭。下诏将魏州军队的一半归属象州，并迁移他们的家属，又派主管官员检查魏州的仓库。不久，贺德伦催促各军上路，亲戚族人告别，哭声充满街巷。那些士兵于是聚在一起谋划说，朝廷因为我们军府强大，所以想方设法破坏，何况我们六州历代都是藩镇，军中父子姻族相连，从未远出河门，离开亲人族人，一旦迁到外郡，真是生不如死。3月29日夜里，魏军于是作乱，放火大肆抢掠，首先进攻龙骧军，王彦章砍开城门逃走。天亮时，在崖城杀死贺德伦的清军500多人，抓住贺德伦放在楼上。有一个孝节军校张燕，最为粗暴，胆气过人，率领几百个无赖制止了抢掠。这一天，魏州的士人百姓被屠杀的不可胜数。皇帝听说后，派使者带着诏书去安抚。通鉴下四月，皇帝派供奉官户役安抚小玉魏军，并答应任命张燕为刺史，并后加赏赐，将士优厚赏赐。张燕等人态度不逊，把诏书扔到地上，侮辱谩骂使者，并逼迫贺德伦紧急上奏，请求恢复象州魏州，撤退刘询的军队。皇帝又派人小玉说，安排已定，不能更改。这样反复了三次，张燕等人挥臂向南骂道，这个雇佣的奴才竟敢这样，又逼迫贺德伦陈述此事。当时有个文吏司空挺，很有文才，张燕召见他说，替我另写一份状子，言辞要抵触冒犯，如果还敢违背，就渡河去掳掠他们。于是上奏说，臣多次拜上密封奏章，上达天听，军中众人无不痛切，为何朝廷都当作闲事，半月以来三军急切，而战事未息，一城百姓惶惶不安，而控道无门，只希望府察臣的赤诚之心，如果听从众人愿望，必须得到圣上允许，决断不容迟疑，如果从四方谋取对策，只怕六州全部丢失。这话不是意外，事情就在眼前。张燕又因为杨师后先前兼任招讨使，请求朝廷按例授予他，所以又逼迫贺德伦上奏说，臣本道兵甲向来精锐，猛士极其勇猛，俯视滨州汾州的敌人，平定吞并镇州定州的人，特此请求委任臣招讨的大权，考验臣赴汤蹈火的节操，如果没有明显成效，任凭赐臣死刑。诏书答复说，魏州亳州与敌寇接壤，疆界遥远，凡事需要应援，必须依靠军队，因此分别建立节旗，各自命令防御，滨州镇州则委托魏州亳州控制，泽州潞州则派象州魏州抵抗，都是为了顺应便利，贵在平均劳役，已经定下不可更改的制度，应当遵守统一的规定，至于征伐的权柄也没有定力。况且临清王统治军镇之时，罗绍威守卫藩镇以来，所领的官衔本来没有招讨，只是从杨师后先前被任命为陕州、华州两镇节度使，都兼领招讨使， 因此带到了夜中，原本不曾落下，如果符合事体，何必吝啬施行？何况现在刘询前往镇州、定州出征，康怀英前往滨州、齐州进讨，只命令统帅军队，也没有招讨使的官衔。且应便告众人，不要兴起浮言，以众寄托之意，卿应当体察。诏书到达，张燕撕毁，扔到地上，对贺德伦说：“良主不懂时机，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城中纷乱，没有依靠。我们甲兵虽多，需要借势支援。河东靖王统领100,000军队，匡复唐朝，世代与大梁为仇敌。如果与我们同心协力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，请相公改变主意，以求多福。”贺德伦不得已听从，于是派牙将曹廷颖送信到太原求援。张燕让贺德伦告谕君臣说，可以依照河东称天佑13年，此后如果有人拿着文书在河南往来，就当场处置。这个月滨州留后李宝恒县城归顺。李宝恒是杨崇本的养子。杨崇本是李茂贞的养子，在滨州任职20多年，去年被他的儿子杨彦鲁毒死。杨彦鲁主持州事50多天，李宝恒杀了杨彦鲁，向皇帝表示归顺，于是任命李宝恒为化州节度使，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滨州节度使。五月，靖王率军前往魏州，节度使牛存杰去世。这个月，奉祥李茂贞派委任荆州节度使刘知俊率军攻打滨州，因为李宝恒归顺的缘故。从此总共围攻14个月，节度使霍彦威、诸军都指挥使黄贵坚守抵御贼寇，恰逢救兵到达，其人才退去。六月庚寅日，靖王进入魏州，任命贺德伦为大同军节度使，全族迁到晋阳。这个月晋人攻陷德州。秋七月又攻陷澶州，刺史王彦章弃城逃来。通鉴晋人夜袭澶州，刺史王彦章在刘询军营，晋人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。这个月刘询从环水秘密行军，由黄泽路向西直奔晋阳，到达乐平县，遇到连续10多天的大雨，于是班师返回，驻扎在宗城，然后到达贝州，驻军在唐邑，遇到晋军，辗转战斗几十里，晋军稍稍后退。第二天，刘询移军到深县。八月，贺圭收复澶州。九月，任命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，行澶州刺史，检校太保王彦章为汝州防御使，依旧担任行营先锋步军都指挥使。壬午日，在正衙派使者册封德妃张氏。当晚，德妃去世。冬十月辛亥日，康王朱有资谋反，被处死。当晚，皇帝在寝殿熟睡，忽然听到玉榻上的宝剑发出声音，皇帝急忙起来查看，而朱有资的党羽已经进入宫中，皇帝挥剑才免于被害。清议录，末帝夜里在寝间擒获刺客，是康王朱有资所派，皇帝亲自杀了他，制造云母匣子收藏所用的剑，把匣子命名为护圣将军之管。壬子日，安葬德妃张氏。11月乙丑日，改乾化5年为真明元年。12月乙未日，下诏升华原县为崇州敬圣军，以美元县为豫州，作为蜀郡。任命委任义圣军节度使、鼎耀等州观察使、特进、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李彦涛为特进、检校太傅，同平章事充任敬圣军节度使、崇豫等州观察使，封河内郡开国侯，并恢复本姓温、
明昭图。
温昭图是华元的贼帅。李茂贞收为养子，以华元为耀州，美元为鼎州，委任昭图为节度使。至此归顺，所以有这项任命。真明二年春正月庚申日，任命黄伯父宋州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广王朱全玉为守中书令，其余官职如故。通鉴二年春正月，宣武节度使、守中书令、广德靖王朱全玉去世，任命浙江东道营田副使、检校太傅、前常州刺史杜建辉遥领荆州节度使。二月丙申日，又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杨赦被罢免宰相职位，改任守左仆射。杨赦多次上奏章以疾病为由辞职，所以有这项任命。这个月命令许州节度使王谭、河阳节度使谢彦章、汝州防御使王彦章率军从阴地关抵达晋阳，急攻其营垒， 没有攻克而返回。三月，刘询率军与晋王在固原城大战，刘询军队大败。此前刘询驻军在深县，皇帝因为和硕危急，军队长期在外，粮饷供应不足，派使者赐给刘询诏书，略有责备。刘询上奏认为敌寇气势正盛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皇帝又问刘询决胜的策略，刘询上奏说只需每人供给十斛粮食，吃完就能破敌。皇帝不高兴，又派人催促进兵。刘询召集诸将商议，诸将想要出战，刘询沉默不语。有一天率领军队攻打镇定军的营垒，对方军队大惊，上下乱作一团，俘获斩杀很多。当时皇帝派偏将杨延直率领10000多军队驻扎在澶州以接应刘询。不久晋王假装收回太原，刘询信以为真。这个月刘询召杨延直在渭城下会合。刘询从深县率军也到达，与杨延直会合。不久晋王从贝州到达，刘询率军逐渐撤退，到固原城西与晋人决战，大败。被追赶到河边，士兵投水而死的人很多，刘询从黎阳渡河逃往华州。几次日，下诏任命刘询为华州宣义军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晋人进攻魏州，攻陷，又进攻惠州。下四月已有朔日，威武军节度使、守太傅兼中书令闽王王审之被赐号中情保安兴国功臣，其余官职如故。晋人攻陷明州。癸卯日夜里，卓生都将李霸作乱，龙骧都将杜彦求讨伐平定。当时派卓生军1000人戍守杨流，军队从宋门外出发，当夜从水门又进入。二更时大声喧哗，火光照亮城中，李霸和他的党羽焚烧建国门，没有成功。龙骧都将杜彦求驻屯在居场，听说乱兵到达，率领骑兵攻击，乱军退却，骑马登上建国门。杜彦求上奏说作乱的只有李霸一支军队，只要守住攻城，天亮时臣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天没亮，杜彦求诛杀了李霸和他的同党，京师才安定。这个月任命行营先锋部军都指挥使、汝州防御使王彦章为郑州防御使，依旧担任先锋部军都指挥使。五月晋军返回太原。六月晋人急攻行州，皇帝派卓生都将张温率领步骑兵500人进入行州，到达内黄，张温率众投降晋人。秋七月甲寅朔日，晋王从太原到魏州，节度使张云弃城逃往京师，行州节度使严保献城投降晋王。壬戌日任命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，充任淮南宣润等到西面行营都统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副、守尚书令。吴越王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任命左仆射杨涉以太子太傅身份退休。八月丁酉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光逢为司空监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盐资库使，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九月晋王回到太原。沧州节度使戴思远弃城前来投奔，晋军攻陷了贝州。据欧阳史本纪记载，二年九月晋军攻克贝州，守将张元德战死。又死事传略说，太祖时张元德从金吾卫将军调任蔡州刺史。真明元年，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，末帝将魏、湘等6州分为2镇，派遣刘询率领10000兵马驻扎在魏州。魏州军队反叛投降晋军，张元德为刘询守卫贝州。晋王进入魏州，众将想要先攻打贝州，晋王说贝州城小而坚固，进攻难以迅速攻下，于是先袭击攻破德州，然后派5000兵马进攻张元德。张元德坚守，晋军挖壕沟包围了他。不久刘询在固原城大败，向南逃往黎阳，6镇数十州之地都归附了晋军，唯独贝州包围超过1年不能攻下。张元德防守既已坚固，而贝州百姓听说晋军已全部占据黄河以北，城中粮食将尽，就劝张元德出将，张元德不听从，于是被杀死。己卯日天平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使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琅琊郡王王谭去世。十月丁酉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、 集贤殿大学士，判户部敬祥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兼修国史，判度支。任命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正爵为特进，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，集贤殿大学士，判户部。十月，晋王从太原到魏州。这个月，前昭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师兼侍中、陈留郡王葛从周去世。这一年，黄河以北各州全部归入晋军。